如来藏文化七，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一些冥想的方法。这个冥想的方法跟这个如来藏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如来藏关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修法的一些前面的铺垫可以这么讲，就是一个铺垫。然后呢以后如果自己想修这个如来藏的话，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可以学习。那我们上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关于这如来藏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知识啊。那下面呢，那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如来藏以后呢，那怎么去用啊，这个跟我们的生活还有就是工作生命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那这个如来藏如果我们把如来藏用得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呢跟生活也有关系。那跟这两个都有关系的话呢，就跟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就是学了这个如来藏以后呢，那以后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看看这个汝楞伽经那这个里面说见修诸烦恼，断除喜清净我们上午我们讲了，比如说这个如来藏它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然后呢上面的这些烦恼，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烦恼，那就像这个上面的一层很厚的这个灰尘一样。那这个我们现在怎么做呢？那首先就是减，就是说我们先要去了解这个情况，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是光明的，它是清净的就像玻璃它永远都是透明一样，它的本质上虽然这个上面的这个灰尘再厚它的本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同样的我们心的本心也是这个烦恼时间多长多严重多深但是跟我们的心的本心确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都在这个外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呢，这一点真的是这样子，这是千真万确这是千真万确。这个千真万确怎么讲呢从逻辑上讲，那么就是我们前面呢简单说了就这些了。不好讲，这个逻辑上不好讲，佛陀他也就讲了，这个逻辑和我们的语言不太好讲，所以呢你们首先佛陀说了你们相信我，然后呢你们就照我的去做去修，然后你们每一个人自己会就体会得到。佛陀也是这么讲的所以呢这个理论逻辑这些上面呢虽然是可以讲但是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了那主要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亲身体会体悟去修这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心的动态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它确实是一个这个心的这一层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确实是非常糟糕就是这个里面就不该有的那些烦恼都有然后该有的这些慈悲心这类的特别的少 优但是特别特别的少。平时如果我们不把它培养的话呢，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啊，这个空间也是很小，哎，然后这个我们的心的这个变化无常，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哎，这个就这个变化无常啊，就跟我们外面的这个天气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平时我们不关注我们的自己的心啊，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关注的人他们非常的清楚，跟我们的这个心跟这个天气的变化是一模一样，它说变就变啊，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啊。但是呢，如果再往里面啊走，我们的心可以分这么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这些，这是第一个层面。这个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培训啊、训练啊、学习啊，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在这个层面啊，然后往里面啊，再往前走一步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到达了这个禅修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阿赖耶识他的这个层面。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然后就是比前面好多了啊，好多了。他第一个呢，他的稳定性啊比较好，然后他没有太多的变化。哎，一旦这个禅定啊修起来了以后呢，他不太容易就有太多的变化，跟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啊不太一样，稳定性比较好。然后第二个呢，这个虽然他还没有解决什么烦恼，但是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呢，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烦恼，贪嗔痴这类的烦恼不明显啊，不明显啊，相对是比较平静的。有些时候呢，就他啊非常的平静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产生一些啊误解，比如说这是不是我们讲的如来藏的这个清净啊、光明啊？光明是不是这个啊？他都会找到一些这样子的啊这个啊状态啊，很像啊，这跟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啊这个清净啊、光明啊特别的像啊，特别像。所以有些人呢，他实际上呢只修到了这个禅定的这个层面，但他自己以为啊，他自己以为他开悟了啊，他开悟了，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层面啊，尤其是这个修心的这个初学者啊，然后就是没有太多的经验的，哎，这样子的人呢，就经常都就产生一些这样子的误解。啊，但是啊，这个平时呢，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当中的这些烦恼，在这个里面都没有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哎，啊，这是第二个。然后呢，第三个是最后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啊一层一层的啊突破超越，然后呢，超越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之后呢。那之后就是进入了这个进入了这个佛心啊，如来藏和这个层面。那这个层面，如果是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层面，那就这叫做开悟啊，这叫做开悟了啊。所谓的开悟呢，其实就是看到了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心啊。那么这个啊本心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啊，光明啊，还有等等啊，清净啊，这就是一模一样的。哎，因为这些文字啊，这些文字从哪里来呢？就是佛陀啊，他自己首先他悟了，那悟了以后呢，那根据这个佛陀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啊写成这些文字啊，那么这些呢？啊，就是佛经，这就叫做佛经。所以佛陀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在到达了这个最高的境界， 到达了最高的境界以后呢，哎，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啊，写成文字啊，然后就变成了这个这些我们就之前啊学的这些文字，然后呢之后啊，很多的这些藏传的、汉传的这些大德、祖师大德，然后就是根据佛陀的这些，这个指导，根据佛陀的这些语言，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上士善知识的直接的这个引导啊，直接的引导下，然后他们又找到了啊，找到了，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心的本心。虽然这些人的境界不一定啊佛陀那么的高啊，但是呢他们也就确实是悟到了。那他们悟到了以后呢，他们把原来的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就更加的啊清楚的揭示，哎，说的更加的清楚。因为他们这些人呢离我们很近啊，很近，所以呢他们把这些原有的这些佛教的内容，然后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上师师父的这个口诀，以及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体会啊，然后把它写出来了以后呢，又变成了更清楚的啊，更加的清楚的这个文字，是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啊，这些关于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来藏方面的这些论著啊，都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个不是某一个人啊，他从来没有感受过，但是呢，他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翻翻书啊，然后呢，就是看看书，然后呢，就写一些东西啊，然后变成。啊，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课本呢不是这样子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首先是他自己悟了以后呢把这个变成了文字，所以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准确率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啊能有机会啊读到这样子的文字，学到这样子的文字，也是福报啊，这绝对的福报啊，绝对是福报。所以很有意思的啊。然后那我们现在呢，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啊，那我们怎么做啊，之前的啊这些佛呀大的怎么做都已经过去了啊，他们都已经悟了，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宝贵的东西啊，那轮到我们怎么做，哎，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然后呢，如果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人一样，哎，先自己悟啊，悟了以后呢，走的时候，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给这个世界啊留下什么东西呢？啊，应该就是因为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活了这么长时间呢，然后呢，用了那么多的这个地球的资源。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也应该有一点点啊回馈回报啊，应该也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啊，那留下什么东西呢，那其他的东西啊都不好说，但是就留下一些这个文字上的啊，就内心的就这样子的体会啊，这个是很宝贵啊，很珍贵，那这个都要看我们自己了啊。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啊，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大家都觉得，就很多人都觉得这些这个离我们比较远啊，其实是不远的啊，离我们最近没有什么东西，这些比我们更近的啊，因为这都是在讲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感觉啊，感觉这个跟外面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说啊，上帝正主或者是印度的各种各样的神啊，那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平时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他修的也许他们自己有一些比较好的感觉，但是呢对普通人来讲，这个确实是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信仰啊，那就有可能比较离得比较远啊，但人的心啊 这不是信仰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啊，每个人的心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啊比这个离我们更近，所以特别特别的近啊。然后呢，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机会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只要啊你珍不珍惜这个机会啊，那是这个另外一回事啊。如果大家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去这方面投入的话呢，那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这个文思啊，先把这方面的这些情况啊好好的学一遍，了解一下，然后啊就是去修。那修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的本心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它的本身是清净的呀，透明的呀，清澈的呀，等等等等，空心啊，这些啊，这些问题上面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错误啊，这是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像玻璃的本质是透明，是一模一样啊，它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一定会体会到的。那么首先要确定啊，这叫做见啊。见，然后呢看到了以后呢再去嗅啊，这个要反复的去训练，反复的去训练，然后传习啊，这样子以后呢会发生什么样子，会发生什么呢然后诸烦恼啊，所有的这些烦恼断除，通过这样子的开悟和证悟啊，把烦恼就断除。不会一下子断除所有的烦恼，诸五的啊，就是把这些烦恼就断除。断除了以后呢，烦恼断除了以后，消灭了以后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把这个玻璃上面的这一层灰啊，就擦干净了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现在看到的是它玻璃自己本身啊，那它透明的呀啊，它是清净的。洗清净本行清净行啊，终生所觅取啊，每个人的这个心的本心是这样子，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我们终生啊，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无明，有先天性的天生的这样子的无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啊就觅了啊，然后呢就我们去啊抓跟着各种各样的外面的这些东西，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迷路啊，迷失了这个方向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没有这机会了。我们从来也不会到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寻找答案啊，我们所有的答案啊，都要到外面去找，包括就是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呢，他们的。这个目标啊，他们的这些目标呢也都在外面啊，某个世界啊，某个身啊，某个造物主啊，都在外面啊，都在外面，唯独就是佛啊，就是讲这些外面的这些问题，就是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在自己的心里啊，佛就这么讲。然后五垢如来藏，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修心啊，通过修心，然后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啊，那它就是变成了清净的，没有五垢啊，上面的这一层灰给它擦干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本来它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远离边五边啊，它没有什么变啊和重，就像宇宙啊，就像宇宙一样啊，宇宙它没有变，它没有重，哪里是它的中间呢？哪里是它的边缘呢？啊，它没有这个边缘和中间，宇宙啊，虚空啊，天空它也没有中和边啊，哪个地方是它的中间中央呢？哪个地方是它的边缘啊？没有的，所以这个如来藏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如来藏啊，就是本时在云中啊，它在哪里呢？啊，那它平时在哪里呢？它就藏在我们的这个云，就是无云啊，无云当中，无云的 这个他这个如来藏不在于这个物质的里面啊，就在他就藏在这个我们的心的深处啊，心的深处，这个我们的肉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啊，里面有没有如来藏？没有如来藏啊，这个无知没有什么如来藏，如来藏就在我们的心的这个最深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质，本质就是如来藏。所以现在它在哪里呢？现在它就在事在云中啊，它本事在云中，它就在我们自己的无蕴当中，无蕴当中。就像啊，有一个心相的比喻呢，就如金银在矿啊，金银啊，这些这个矿物啊，它在哪里呢？它就在这个矿啊里面啊，矿室啊当中啊，有金有银啊，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矿物质，哎，这样子。同样的啊，我们的这个心呢，也就在这个当中。啊，虽然这个矿石里面呢有啊这个金银等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啊如果不加工啊，那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是套也敛之意啊，通过这些加工的这个方法，最后呢啊把这个矿渣跟这个矿物质分开啊，分开了以后呢。金阴解显现啊，这个时候呢金啊阴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矿物呢，这个时候就分开了啊，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纯金呢、啊、纯阴啊，这样子。那这个加工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加工的这个方法那就叫做修啊，这个叫做修啊，加工的这种方法叫修。那怎么修啊？那我们下面简单啊说一下这个怎么修啊，这个就是一个直接一个特别啊具体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啊，这个里面呢就是包含了这个禅啊，这个禅定的这个修法啊，也包含了一部分那个智慧啊，智慧的修法啊，大家平时可以用啊，那如果是佛教徒啊，如果是佛教徒的话，那这个前面啊就发菩提心啊，啊祈祷呀 啊这些都在这个前面，这个都要做。然后呢，就完了以后呢，要做回向啊这些。如果现目前啊，就还不是佛教徒的话，这个可不可以用呢？也可以用啊，也是可以用的。那么如果不是佛教徒啊，那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用到这个心理学。哎，这些当中的话，那就直接怎么用啊？那么一定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啊。那首先呢这个肾爻入嵌啊，这个前面的我们就去掉了，这个身体呢啊，它的这个姿势啊，就是要跟前面一样啊，前面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前面，那么这前面的它已经讲过了，这个佛教的这个禅坐的啊，盘腿啊，大坐啊，这个有个身体的姿势啊，这个也要做。然后呢，这个身体的姿势做完了以后呢，啊，就看啊，眼睛呢、啊，睁开眼睛啊。我们很多人大坐的时候呢，喜欢啊闭着眼睛大坐，但是呢，这个闭着眼睛大坐开始的时候啊，就睁开眼睛的话，有点点不适应啊。闭着眼睛就是感觉上。会好一点啊，心能够静下来。但是啊，实际上呢，就是要睁开眼睛，我们要学会啊，睁开眼睛打坐，哎，睁开眼睛打坐。那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睁开眼睛，那我们看什么呢？啊，有几个方法啊，有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啊，如果啊，我们是佛教徒啊，或者是啊，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呢啊不排斥这个佛教的有些东西啊，这样子的话呢，你也可以啊，前面放一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佛像放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然后这个佛像呢啊，就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大概就这个十公分啊，十公分这样子的佛像 啊，放在前面啊，能够看到的地方啊，就是眼睛可以这样的真实啊的这个这样子的位置，放在这样子的位置。然后就是看啊，看哪里呢？啊，就看这个佛的心间啊，佛的这个心间啊，两只眼睛啊，就看着佛的心间啊。然后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这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平时啊，就是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啊，焦虑的时候啊。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伤感的这个时候啊，或者是因为一些生活的原因啊，就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啊，也可以放一个一个非常的庄严的一个佛像放在前面啊，坐在佛像的前面啊，然后呢啊，就是两只眼睛啊看着这个佛像的脸啊，因为佛陀的这个脸啊。是非常的慈祥，非常的慈祥的，看着这个佛像的脸啊，它也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神秘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神秘的力量，这个神秘的力量是什么呢？啊，这个叫什么都可以啊，在佛经里面，这个叫做加持啊，它的力量啊，它的一种加持，它的一种力量。就是看着这个佛陀的脸啊，然后呢心放空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这个疗愈啊特别有帮助的啊。很多人尤其是像日本人啊，就是平时都到这个寺庙去啊，看着这个佛像啊，就坐在这个佛像的前面，然后呢就是心里面不用想什么，放空啊，放轻松，就看着佛像。这样子以后，这个对心理疗愈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我们这地方啊，就不是这个地方呢，我们的眼睛呢，凝然直视虚空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就看这个虚空啊，前面的虚空，如果是在室内啊，如果是在室内的话，那也就是啊，就把眼睛就看在这个前面的虚空啊就可以了。啊，如果是这个，比如说外面室外啊，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看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一般就是看这个虚空，看天空啊，看天空这个，看蓝天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圆满啊，密宗的大圆满里面的一种一种修法啊，一种方法。那我们平时呢啊，虽然还没有修大圆满，但是也这个方法呢还是可以用的啊，就看这个看这个圆房的天边的啊这个虚空啊，对，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是有一个特别，有些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特别语言不好表达的一些这个感觉啊，凝然直视虚空，反正啊，我们眼睛就看到虚空。然后这是眼睛啊，身体刚才已经讲过了，眼睛就是这样子。然后啊，在无所观修中，这个时候呢，我观什么呢？我具体修什么呢？啊，其实不修什么啊，什么都不修，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放啊，一切都放下啊。假使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它是一个发动机啊，假使它是一个发动机的话，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给这发动机熄火啊，熄火不转动啊，就这意思。如果要修什么东西的话，那它一直在转呢 啊，它一直都在香啊。那我们比如说有些佛教的修法，比如说修人生难得呀、无常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要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在思维。但是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啊，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啊，不思维啊，就像给这个发动机熄火一样啊，就让它完全啊就静下来。所以这叫做在无所观修，无所观修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修的啊。就是呢， 心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念头，这些杂念啊，然后让它慢慢的啊，这个静下来啊，静下来，这个我们能做得到的啊，这个能做得到的，比如说水啊，一通这个浑浊的水，哎，然后我们放在哪儿，不动它，这样子的话，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方法啊，它自己就慢慢的就沉淀啊，然后就变成了清澈的水，哎，清澈的水，啊，这个水跟我们的心啊，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啊，就是想的越多啊，思考的越多啊，那它就越混乱啊，然后呢，就想象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很多人不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失眠呢 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想啊，不修啊，什么都不修，什么都不想，然后呢，就心啊，逐步的让它静下来，慢慢让它静下来，然后一心不散啊，一心不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啊，不要去散开啊，不要散乱，也就是说心里不要去想啊很多的事情，明了专注啊。明了是什么呢？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啊，专注，专注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专注的，就专注啊前面的这个虚空啊，天空。我们眼睛也不就是看这个前面的虚空吗？那现在心啊，也就是专注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把我们的心呢、啊。也让他专注这个虚空啊，让他去看这个虚空啊，眼睛也在看，心也就专注虚空，然后这个当中啊，就慢慢的静下来啊。一开始呢，他不一定静得下来啊，有些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安静啊，静下来，但是呢，可能就是这么几秒钟以后，然后又会啊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念头。哎，念头产生的时候啊，就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啊，慢慢的再让它就静下来。哎，这样子以后呢，它自己啊就会如果你紧张啊，然后呢你又去关注，我、哦、现在又产生了一个念头，怎么样？那这样子以后呢，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念头，当你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啊，你就这个时候啊。就首先不用着急啊，不用紧张啊，看这个念头它本身呢，它怎么出来的呢？你看看它就可以了啊，看看它。但你也不要去思考啊，这个念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它怎么样？也不需要啊，就看着它，看着它，哎，这样子以后呢，一会儿啊，它自己又回去了，它自己回去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它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啊。然后回去之后啊，就是比较安静，那么你就看着这个比较安静的啊，这个地方，或者是专注啊，专注于这个安静的啊，平静的这个状态。那我们语言表达就是这样，到时候你们自己去体会啊，每个人都会可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一定会能找得到的，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就怎么去安住然后有些时候啊，这个心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因为尤其是初学者啊，这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安静啊很长时间，它一会儿就一定会又开始产生这个念头，然后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啊。出来的时候呢，有去感受这个念头啊，也就是看着这个念头啊，看当然不是我们的眼睛看啊，我们用的这个词看这个词，平时都用看这个字，但实际上呢，不是我们的眼睛来看啊，我们的心去关注它就可以了，这叫做看啊，关注它，它来了啊，来了以后呢，他可能有这么几秒钟啊，他去想个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呢，你也不要去采取什么措施，看着以后呢，他自己呀、啊、又消失了。 消失了以后呢，又回去了以后呢，啊，他就进入了，又进入了一个特别安静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安住在这个安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放在这个安静平静的状态当中啊。简单的说啊，实际上就是把维持这个状态啊，维持这个状态。这样子以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念头出来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慢慢的啊，就会少啊，就越来越少啊，然后没有念头的这个啊，这个部分啊，开始的时候呢，短啊，很短很短，那后面呢，慢慢就会长一点，会越来越长，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啊，那这样子去啊观察。当按住时在休息啊，在休息，就是说把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在这个放松啊，然后就是平静啊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啊，然后你人在这个当中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放松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可以休息的。所以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家啊，他们说这样子的状态啊，这样子的休息五分钟的这样子的状态，就是相当于啊一个小时的睡眠啊，一个小时的深度的睡眠。所以我们平时啊人就是这个睡眠不太好的人啊，平时就疲劳，然后呢没有精神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就是大浊啊。大浊的话，这个是他在这种状态当中啊，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作用啊，他可以完全可以解除这个疲劳啊等等，这方面都非常有用的。所以在这当中啊休息。然后啊，这个是禅修的，这是普通的禅修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啊，我们也可以翻过来再观察一下。有时啊，坠熟转逐者的心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哎，比如说我刚才啊，有些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念头啊，有些时候呢没有念头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始终有一个心啊，他在灌注，他在看这个过程。全过程就在他的眼皮之下啊，他也可以看得到念头出来了啊，他又感觉到念头没有了啊，他也看到了这个念头没有的这个时候啊，这就有一个心一直都在看啊，现在呢就翻过来哎看一看啊，看一看那他是谁呢啊。不就是心吗？啊，那心是什么样子呢？它长什么样子啊？它长什么样子？我们也去看一看。那谁去看呢？用眼睛还是用什么东西看呢？眼耳鼻舌身都没办法去看它啊，只有让它自己去看自己。哎，它能看吗？啊，它能看啊，它跟我们的眼睛不一样，我们的眼睛呢？他可以看外面的东西，但他永远都看不到他自己啊，永远都看不到。而我们的心啊，他既可以看外面的东西，又可以看他自己。哎，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这 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功能。嗯，他就具备一个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刚才哎，这个念头出来了呀，消失了，这也是心啊，这也是念头啊。然后同时呢，有一个念头呢，也在关注这个全部的过程，也是念头啊，也是心啊。那我们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啊？这个两个不同系统，这个两个系统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两个系统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意识的系统啊。啊，那么只有一个意识，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意识，但这一个意识呢，他自己实际上呢，看也是他自己啊，被看的那个，被观察的那个呢，也是他自己啊，也是他自己。所以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翻过来啊，看，让他看看我们的手机啊，这个 这个拍摄的拍照的时候，它有个它这个镜头平时是往外可以拍啊，有些时候它可以翻过来可以自拍啊，可以看人自己啊，可以拍自己。同样的，我们的心呢、啊，就平时呢，我们的心在感受啊，这个世界向外啊，向外感受这个世界。那有些时候呢，它翻过来啊。翻过来让看看他自己啊，让他看看自己啊，就像我们自拍一样，让他看看自己。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就叫做有时啊坠书专注者。专注者不就是心啊，我们的心他自己吗？啊，醒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哎，去看一看。然后呢看看他长什么，他有没有形状呢？它是圆心的、四方心的，还是长心的？是断的、长的，什么样子啊？有没有形状啊？它有没有颜色呢？它长是红、黄、绿等等，是什么样子呢？啊，然后呢，就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形状、有颜色，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啊。那它是不是这样子呢？也观察一下啊。也观察一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让他自己去看自己。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从来啊没有用过哦、就看自己，没有用过让他去看自己。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是用它来看啊，看外面的这些这东西。现在呢，用它来看看他自己，他自己长什么样子呀？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义，专注什么样？接着由明然专注，明然是什么意思呢？明然就不是这个昏昏沉沉的啊，特别的清新啊，特别的清新，特别的清楚的去专注。专注谁呢？专注他自己呀、他自己想什么样子，他自己的动态啊。让他自己去专注他自己的动态，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啊，就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明然，就是很清楚的，非常清新的啊，这样子去看，这样子去观察，专注啊。然后专注完了以后呢，啊，再追溯啊，再去看看，因为他刚才这个啊。去感觉外面的东西啊，或者是感觉自己的，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应该有一个啊，可以看的、可以抓的东西啊，它到底是什么样？不可能它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我们的意识呀、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其他不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啊，他的这种力量啊，有这么大，哎。有些人去杀人啊，骂人啊，这等等等等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主见啊，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啊执念，这样子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人来劝也劝不了啊，就是要坚持我自己的看法。那这些力量啊，你说谁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力量啊，你说他根本不存在。那是不可能了啊！如果你说它是大脑，根本就不是啊！如果你说它是大脑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云砖啊，因为它是大脑的云浊产生的啊，这个一个这个产物啊，那根本不是。它跟大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脑的产物，这种说法啊，毫无根据啊。毫无根据，无稽之谈，真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这个还不是科学的说法啊，这就是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哲学的观念，哲学的观念，哲学的观念，哲学的观点。但是有些时候呢，在有些人的口中啊，他以科学的身份出现，但他没有一点点的科学的依据啊。科学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意识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从哪里来，它只知道我们的心里啊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的时候呢，大脑就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电波，而它只知道这一点。其实它知道的也就是大脑的变化，它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啊。 那为什么这两个怎么连接的呢？这两个是这些实验室里面的这些志愿者啊，他们啊就是说出来的。哎，那个比如说啊，这个时间点啊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十分十秒哦，这个时候就正在这个时候啊，我在想什么？我特别的悲伤，或者是我特别的开心哦。这个时候看看你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变化，哎，然后呢，这两个连接起来哦，我们的人开心的时候呢，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说大脑释放出一个这样子的信号的时候呢，这就是说明人开心了。哎，这两个关系从哪里来的？这关系是人说出来的，不是科学的一起测出来的啊，这大家要明白。所以呢，它意识，关于这个意识是什么样的啊，它有或者没有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数据的这个支撑啊，没有的啊。那么那这个说法从哪里？这个说法就很早很早以前的啊，这个哲学上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就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意识是啊，前世今生呢，这个说他们也不太适合。后来呢，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种这个虽然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比其他的啊还稍微靠谱一点，所以就说它就是大脑的产物啊。那这个关系他也看不，他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因为意识这东西是任何一个仪器啊就测不出来的，所以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这么去观察啊，观察就观察它本身啊，那么再去这个追溯啊，然后再追溯的时候呢，又大家刚才那样的去看，哎，到底是心啊，我们平时都不就是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心啊，就是比如说它首先是我们心理上出了一点问题，然后慢慢发展了以后呢啊，最后就是啊，就这个影响到这个生理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病啊，这现在西医都说我们的病呢当中就是 76% 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情绪不就是意识吗啊，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绪就导致了这个生理上的这么多的疾病，它的力量啊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它有啊，它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的这个形式啊，跟我们的物质，其他的物质是不一样的，其他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啊，就是我们啊平时啊去观察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要最好的方法呢，直接去他自己去看他自己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的存在的心事啊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测量啊去看，其实是没办法的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观啊，他自己直接去感受自己，哎，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所以这样子去观察啊，然后念头出来的时候呢再去观察啊，进一步的去观察。如此轮番交替啊，就是刚才这两个轮番交替啊，哪个轮番交替呢？一个是平时啊什么都不想，让它静下来啊啊，让它静下来，就像浑浊的水一样，我不动它就可以了啊，其他什么都不用做，就是这样子，我心里不想什么啊，让它慢慢的沉淀啊，这是一个。那另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有些时候呢啊，我又去看一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什么叫做意识呀啊，这也是一个语言的这个啊语言的作用。我们平时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啊这个意识啊这两个字，然后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意识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那这每个人都这谁也没有去详细的去看到底意识啊长什么样子，也没有啊，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啊，接受了啊，那他自己的这个本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平时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关注啊，那就不知道的。所以这样子去这个观，那这两个就轮番交替啊，这个过程啊 这个过程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禅修，这是一个简单的禅修啊，禅修。那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呢，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问题啊。如果有昏沉啊，有些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呢确实是特别的昏沉啊，就几分钟以后就开始啊就是困，然后就是睡着啊，睡着了，平时都有这种情况。所以那么这个问题呢要解决啊，这个国欢以此也一定能消失。但如果他这个禅修的力量好的话呢，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出现。但禅定的力量弱的时候啊，弱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体质弱的时候，就是免疫力弱的时候，就不就容易感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的侵入啊。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弱的时候呢，昏沉啊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产生。尽量的这个提高这个禅定的这个力量啊，这样坚持修。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个昏沉啊。还有昏沉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吊局啊，吊局就是散乱啊，一个就是妄歪啊，大坐的时候就根本静不下来，特别特别多的念头啊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啊，这叫做吊局散乱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昏沉啊，就妄离啊，昏沉啊，它也还没有这个进入这个睡眠啊，但就是昏昏沉沉的啊，头脑一点都这个不清醒，那么这个就不能算啊这个禅定的状态，这还不叫禅定。那这样子啊修，然后一切为一种五三意志正念啊，一切为一，为一是什么呢？为一就是我们呢性奏作我啊，吃喝拉撒啊，这些行为，在这些行为当中呢，尽量的啊用啊，尽量的用这个正念。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上一次啊，就专门讲过这方面的一些，在我们的这个东中禅啊，我们性奏作我的时候，怎么能够用这些禅修？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一次啊。那么在这里就不讲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啊大概的一个禅修的方法，哎，这个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大家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开始打坐的时候呢一定会静不下来的啊，这个特别的正常啊，这个特别正常，不要以为我们一打坐马上就心能够静下来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啊心是静不下来的，反而就是比我们不打坐的时候啊仿佛还更严重啊，就是杂念漫天飞，哎，这样子就是感觉上啊就是还不打坐的时候还不如不打坐呢啊，但实际上不是不如不打坐啊，打不打坐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关注它，有多少的杂念根本就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开始关注了以后呢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哦，原来我念有那么多念头我都没有想到啊，自己都没想这么多的念头，现在是发现了啊，不是现在念头多了啊，现在发现有这么多念头，之前就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很正常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啊，这是最艰苦的时候了，禅修禅定的人来讲这一段时间呢是最艰苦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勇气啊超越这个阶段，超越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哎。那这个阶段啊有多长时间呢？那不一定啊，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投入的程度啊，这些各方面都有关系。反正大家都是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心是静不下来的，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放弃啊，坚持啊，那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那下面呢我们有三个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啊，这三个具体的方法 就特别的重要啊。这三个具体的方法跟我们前面的啊讲的啊，前面讲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啊。那现在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呢，稍微再具体一点，再细化再细化。那这个当中，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观我们的念头啊，观念头，现在讲的是这个部分。那观念头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啊，就往心里啊不看啊，不看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般都不太知道的。以往里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只有两个。状态，一个状态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没有念头。哎，有些时候这也是很奇怪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往里啊一观察的时候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啊心啊很平静的啊，就是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几乎就没有太多的念头，特别平静啊，这是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啊，那就是往里一看啊，正在这个思考啊，正在思考，然后呢就是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就这么两个状态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就没有第三啊，只有这两个，没有第三。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以观察的时候啊，往里面一看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啊，特别多的念头啊，正在这个发生。那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用这三个啊具体的方法。首先第一个，不抗拒啊。不抗拒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产生了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就立即就紧张立即就紧张，心里面慌啊！我禅修的时候怎么有这么多的念头呢？啊，这样子越慌啊，然后这个念头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然后念头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就认为自己啊这个禅修大作没有修好，然后就焦虑啊，紧张，心慌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就这个禅定的状态啊，那就越来越糟糕。所以啊，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念头，我发现有这么多念头出现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抗拒，不要采取什么措施去控制它啊，不要去控制它，让它继续这个产生。只要看着它就可以了啊，不要看着它。如果你不看，让它继续啊，那就是我们平时的状态，回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状态，这就根本就不算禅修啊。不采取措施让它继续发生，不抗拒，但是要看着它，看着它啊，就看它的动态啊，看它的动态，它怎么产生的。然后呢，就比如说一个念头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他要干嘛呢？啊，然后他再去想什么呢？啊，然后呢，他又去想过去啊，又去想未来啊，啊，没有关系啊，他想想什么，让他想什么。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的啊，这个工作啊，那就看着他，哎，一直都就把它放在。啊，这个眼皮之下啊，不要放走啊，就这儿啊，然后呢盯着它啊，盯着它，这叫做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啊见识，但不控制啊，这看着它，哎，这样子以后呢，稍微啊就是这个禅定稍微习惯了以后呢，他自己啊就是就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做什么，他自己就这个力量啊，你一看他的时候呢，他的力量就开始减弱啊，然后慢慢就停下来了。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呢，第一个原则，这些都是原则性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啊，不跟随啊，不跟随。 平时我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我们的平时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去打击啊，然后呢就对抗啊啊，控制，我不要想啊，不能想，不要想，哎，就是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呢，啊，它会起这个负面的作用啊，反面的作用，它就会越来越多。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些这个念头啊，它产生了以后呢，我们就跟着它走啊，然后跟着它走，跟着它走的意思呢，啊，我们根本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啊立场，就跟它走啊啊，牵着鼻子走，然后呢就跟着它，就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又想那个啊。那就根本在这个当中呢，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主动权啊，主动权就在这个念头啊的手里啊，不在我们手里。那么这个平时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呢啊就不跟随，不跟随呢也不跟着他走，我就站在这儿啊看着他啊，不跟他走啊，他如果要想什么呢啊，我也不反对。那你可以想啊，但我不跟着你走，我就这儿看着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能力啊，就是减弱了啊。然后呢，就是就这样，他想了一会儿以后呢，啊，他自己就啊，就是消失啊，间断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啊，第三个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至观照。观照就是我看着这个啊，他啊，比如说啊，这个念头出来了啊，出来了没问题，我看着他啊，然后呢，他停下来了，现在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我也就看着这个没有念头的这个状态啊，有念头，哎，我就看着这个有念头的这个状态，哎，没有念头的时候呢，我就看着没有念头的这个状态，这叫做观照啊，这叫观照。这三个啊，这三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有念头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啊，有念头和没有念头啊，那两个不一样了，两个的方法也不一样。凡是我们啊，就这个观心的时候呢，就回头一看啊，要不就是有无数的杂念啊，在产生啊，要不就是没有杂念啊，除了这两个状态以外啊，没有第三个状态了。那么如果是第一个状态啊，有很多很多念头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就这三个措施啊，这三个措施，不抗拒啊，不跟随啊，但是啊，这个整个过程全过程都要观照，观照就是看着它，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都是初步的啊，初步的这个一些方法啊，初步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有用的，非常有用的。就佛教里面的这个禅修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禅修正念啊，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佛教的这个正念啊，心理学啊，尤其是西方人用的特别的多，特别广泛啊。那么这个禅修啊，这禅修它有特别多的方法，有数呼吸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但直接去看念头，或者是直接面对我们的心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啊，数呼吸啊，这些也是有帮助的，也有帮助啊，这些都有帮助。但最好的方法呢，直接面对我自己的心啊啊。因为修禅修呢，就是用我们的心来修啊。那我现在直接啊，像呼吸啊，这些也可以，但这种方法是最直接的。哎，这么去修，哎，这三个是有念头的时候就采取这三个措施啊，非常有意义的。大家啊，我们有信仰的啊，没有信仰的啊，大家去用一用，每天都要用一点啊。坚持啊，首先啊是10分钟啊，20分钟啊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呢这个时间可以慢慢的啊延长啊，所以就是10分钟到2个小时之内啊， 十分钟到两个小时之内啊，根据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情况来决定啊，十分钟也可以，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都可以，就这么去修啊。那么这叫做这个禅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逐步逐步的、慢慢慢慢的就修出来了什么呢？修出来了，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跨越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意识的层面，就进入了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然后从阿赖耶识的层面呢，再有其他的方法啊，然后再修啊，那就真的有可能这个超越阿赖耶识，突破了这个阿赖耶识，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啊，看到了这个佛心啊，佛心啊，比如说啊，就是一个方五的这个枪啊，那枪的中间呢就有一个缝啊，裂缝啊，裂开了，那么里面有灯光啊，那我们外面就是从这个缝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些光啊，这种开悟是随时都有可能的哦。我们有些时候修得好的时候，确实就看到了一点点，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确实看到一点点佛心啊，看到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这个修禅定的啊，这些人当中啊，很多人确实是就摸到了一点点这个边缘啊，但现在还不算是这个。这个水平不算很高，但是呢确实是很多人都看到了一点点，这个也不是很难啊。所以啊，如果是有想开悟啊，那就继续往前啊，要前进。如果现在暂时啊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只是解决啊这个心理的这个心理问题的层面啊，解决焦虑啊等等啊，那就是这个全世界都在用的这种正念的啊修法，就完全就够了啊。那么正念的修法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方法，这特别好啊，这个好用啊，好用。这个里面呢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很简单啊，这样子用效果也很好。好，我们讲到这里，然后呢，下面呢大家啊，在这个具体的这个锻炼的方法方面呢，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大家啊就是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正式的这个正念的学习。因为有正念的基础，后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了解到，就是实际上那是寂止，就老师讲了圣观和寂止。
对。
寂止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修定，但是圣观可以帮助我们修慧。
对。
我们这几年也在慢慢的在学修，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还学习一些，就是刚才老师您提到的这个叫直接观照的方式。这种直接观照的方式特别像，就是我们学习这个禅的这种打坐方式，就是日本禅的直观打坐。曹洞宗的直观打坐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就想向老师请教，就是像我这种学习了，从正念开始学起，慢慢的到圣观，但同时有时候会觉得直观打坐这样的方式来的简洁和快，那么就是学的好像也有一些时间，也会比较杂。那我自己现在的方式是时间短，比如说很短的时间，我可能就是一个正念观呼吸，略长一点点的可能就是30分钟的止观照。但是像我们私家行的坐上修，至少到45到1个小时，那个就是要有一个每天庄严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目前一天的安排当中，有时候会有那个加行一个小时，会因为事情多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否可以用这样的就是止观照的方式来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但
这个本身啊，这个本身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机制的修法，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再就是这样只关照的方式当中，如果没有前送的这个仪轨和结束后的那个就是回向的不是那么完整，因为有那个、然后我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观想我需要观想的那些圣观的内容，就是家庭当中的那些内容，是否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修心跟这个心理学的这种睁眼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没有发菩提心，后面也没有这个回向啊，没有这些宗教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只是有这些啊，那就是心理学上也可以这样子用啊。然后前后的这些都加上了，有前面有发菩提心，后面又有这个回向啊，然后呢中间呢也就念一些这个仪轨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心理学了，那这就变成了佛教的修心啊，用哪个方法去修啊，这个是自己选择啊，如果是佛教徒的话，那就应该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佛教的禅修啊，用佛教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有菩提心回向啊，这都要加上。
嗯，好的，谢谢老师。我还有一个补充是、我们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老师您太多次的课程当中都在讲说，早晨一睁眼首先发菩提心啊，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观修和日常的，哪怕坐在这里听课，然后也会就是在发菩提心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和我们的就是这个座上修，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发就是菩提心的这个修之间会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才就是能让自己的这个心能修到更多的这个菩提心？
你前面讲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日常的一个菩提心的修发呀，也不是专门的打坐修呢，随时随地啊提醒自己发个菩提心，这个随时都可以啊。那这个修发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啊，就是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打坐去思考啊。那这个时候呢，前面如果有菩提心的话，那也就是打坐的时候去修一下菩提心啊，就这么几分钟就可以，不用很长时间啊。后面呢，也就打坐的过程当中做回向发菩提心就可以了。你前面讲的那个是日常的一个菩提心的一个简单的修法。
老师您好，就是关于就是现在您讲的这个九个字的这个方法，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方法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也如果比如说教小朋友去做的话，可能一开始包括一些初学者，让他尽管可能对我们而言没有那么难，但是可能对很多一开始对于佛学或者对于正念都没有什么基础的人，即使是这九个字这三个方法可能也很难，就让他不抗拒不跟随。那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更基础，就是再给他铺一个台阶，他怎么能进入到这种状态？因为这个方法我跟很多好几个人交流过，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好像很抽象，很对他们也很难，所以就有没有比这个台阶更低一点，更容易入手的一些方法？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就这个方法可能是有点难啊。那小朋友，我觉得比如说舒呼吸啊，
舒呼吸
可能是稍微好一点啊。
嗯。
还有呢，就是要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探索啊，这个小朋友学这个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学，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可能要这佛教里面这个没有这样子，关于这方面不会，因为这佛教它这个是成年人自己用的，这不是它没有针对这个，它没有面向这个小朋友啊，所以这个小朋友我们一个呢可以参考这个国外的，他们很早以前都在用他们不单是用，而且他们说效果也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呢就是有一系列的方法。这个前几天我们不是在这儿，那个我们也就以前呢就十多年前去看过那个美国的乡下的学校里面 他们在用这个给小朋友用这个禅修啊，但是他们没有就是我们像成年人这样的大作，就是一种像一种游戏啊，这样子的方式来让小朋友们关注啊某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方法呢，可能是一个呢，我们可以像参考一下，就其他人怎么用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是根据我们的就当地的这个情况，可能要重新要可能要摸索啊，这个要创新啊，这个可能需要创新一些方法。那我想这个我们佛教的原有的这个方法里面呢，那这些是用不上的。但这个数呼吸我觉得应该是啊，像老师呀家长啊这样子的帮助下，数呼吸应该是啊，应该是可以，可能稍微好一点啊。其他的方法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探索哪个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方面正在开展这个工作的有几个心理学老师以后也可以请教他们，他们的工作经验当中呢可能也会总结出来一些方法啊，这个我们大家可能要重新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从佛教的角度的话，那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老师。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叫不抗拒和不跟随。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我现在有一点点嗔心啊，那我看到它之后，我如果正对着它，比如说我修慈心，这个叫抗拒吗？还是就是、
这叫抗拒。
这叫抗拒。
对对对。
啊，但好像它也是管点用，就是这样可以吗？还是最好是不抗拒。
如果想这个现在当下啊，就是不想有这个愤怒的这个念头啊，希望它快速的这个消失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用其他方法呢，它可能很快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就已经还不算是禅修的这种方法了，
明白？
它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呢，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控制它啊，那可能是来得更快一点。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啊，这个水，它自己让它自己啊，慢慢的这个沉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叫了一下啊，这样以后它可能有更加的有就弄昏啊，它可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任何一个念头啊，你只是看着它，可能稍微时间可能要慢一点，但是呢你专注的它专注它的话，它自己会消失。这个是它的方法啊，不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这个控制这个念头。
那我这样理解可以吗？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要求自己这样，但是如果比如说一些初学者或者他情绪很猛烈的时候，可不可以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然后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样的状态？
这个得要看当下的这个需求啊。如果当下是只是修禅定啊，只是希望修这个机智的禅定，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还是按照他的方法，就不要用其他的念头去控制，让他自己慢慢的消失，这个是最好的啊。那如果是不是因为禅修就是想解决这种念头啊，念头本身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慈悲心啊，其他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的。
明白。好，感恩老师。
老师好。老师您讲的这个如来藏，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心理咨询意义特别重大。首先就是说这里边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咨询师，一个是来访者。那如果咨询师就在这里边，我们学了如来藏以后，其实是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认知的升级。那在这里边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培养我们一种无分别的一种同理心。就我们面对一个来访者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那这个人他真的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佛性的本心，我们对他的这个心就已经不再把他视为一个有问题的人，而是视为一个就是本心就很有觉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会尊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基础在。 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收获。
嗯，
那对于一个来访者，就是可能在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也从消除问题而转向了一个唤醒他内在的一种本能。
嗯，
是这样吧，老师？就这样是理解是没有错的。
嗯，这样子理解准中当然是很好了啊，但是问题呢还存在，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人知的一个生计，这个是没错的，这个是这样子。那就是那个你刚才提到的佛教里面也有这样。你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有这个佛心，从这个层面讲是绝对的平等，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个你从此以后呢你就会懂得更加的尊重。人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呢你比如说就尊重来访者啊，这些方面是肯定有帮助的。然后呢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如来藏，因为我们昨天也讲到了，这因为它太神啊，所以用它来解决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像目前可能还有一点点。
这也是我就是特别想问您的问题。就因为在这两个主体之间，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那他需要是通过咨询的技术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刚才您教了我们三个这个实修的方法。那这三个实修的方法，就比如说就是这个做上这个正念。因为正念在真正的就是陪伴来访者过程中，它是一个常用的一种疗法和工具。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带来访者做这样的正念，更多的有一种方法是觉察念头的这种无常和升起，而不被念头带走。但是当我学了如来藏以后，我想问您的是，它是不是在这一个觉察不被带走的前提之下，往深处再走一步，就是说在觉察的时候，能够安住于去看到这个自性的绝照。
对，这个就是生机了啊。你比如说平时这个不被这个念头带走，这个就这个不跟随啊，就这个意思。这些都就还在那个禅定的这个层面上啊。然后呢再生机的话，那就最后就到了那个如来藏的这个层面，那就开悟了啊。那这个心理医生开悟也好啊，来访者开悟也好。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了。
就是虽然还没有开悟，但我们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去跟陪伴来访者。
是的，这特别好，对，积极向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学到了不要去那个执念那个文字的表象。那其实文字在这个咨询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工具
啊，
对吧？它就是像一个叙事疗法。
是
叙事疗法，就是因为我们只要在咨询中，我们就会通过语言，通过文字去跟对方这样的一个产生链接，进行一个治疗。那是不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语言当成一种工具去做重新的一个建构，就是更加积极的，更加这种以这个如来藏为基础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重新的语言建构。
是，因为这两个啊，它可能要分开。要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讲这个如来藏这样子的非常深奥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语言文字其实它能够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啊，但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心理疗愈这样子的范围啊，这样子的层面上，那语言当然是非常重要了。语言很重要，那它也不会否定啊，在这个层面上的语言的作用啊，它不会否定。所以这两个呢，可能分开讲比较好。
对，就是当我们听来访者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从里边跳脱出来的，我们不被那个语言所带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去带领来访者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我们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这种自性里边去带领他，但是我们不会提如来藏这些东西，但我们的心里是知道，对方有，我也有。
对，是，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这么想啊，可以这么想，观念上啊可以这么想，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来藏还可能那个时候能不能起到作用，这个还先试一试吧，先试一试。
谢谢老师。
先试一试。
我请教那个堪布老师一个问题，就还是那个三个具体方法，那个第二个不跟随哈，我还想再确认一下，就是那不跟随，就是不抗拒，只关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就跟随那个，就是当念头起的时候，我看见念头，
哎，
那我允许念头存在，就是不抗拒嘛。
对。
但是那个念头，它有变化嘛？
嗯。
那如果是你看着那念头变化，让它变化的时候，那时候是，但是你再关照，再看它。哎，又允许他走，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有清楚了，清楚了。就比如说这个念头啊，它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它怎么样发生变化，这个不重要。你就一直都看着它的变化啊，看着它的变化。只要有这个你这个观察者的这个主体还在啊，那么你就还没有跟着它走啊。就是如果在这个当中啊，有个什么原因啊，你就被他带走，实际上你这个观察者的身份消失了，哎，你就跟着就忘掉了，跟着他走了。那你自己这个时候在想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观察者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个就叫做被念头带走，这时候就已经带走了，你没有这个身份了。
我明白了，就是那个观察者只要在就可以。
对对对，只要在的话。那就说明还没有被带走。
好的，好的，感恩。
对对对，
堪布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那个如来藏这样的一个修行，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自我检核，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哎，我知道这样，就像说我走路，我知道 GPS， 我知道走到哪了。就是有一首诗，那个句子是：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一朝澄净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禅师在修如来藏，他说的澄净光生就是那个镜子上的那个尘垢净了之后，
是是是，
然后他说照破山河万朵，那个
是
非常非常大光明的一个体验。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说，就是他修行的时候，他这个是一个象征，还是就是真的实修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
的
体验？ 是应该真实的有这个体验，对吗？
当然是真实的。
就说你要做到了，他一定会出现这个，他不是说可有可无，或者说是象征性的、比喻性的，是真的会有这种实证体验。比如说日轮升起，就是心里会不会就觉得你闭上眼睛就是太阳升起，或者月轮升起，他就真的是有这种真实，就跟我看到外面太阳起来，在我的内心的那个感受觉知实际上是一样，它是真的会升起来。
它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就是因为太阳一升起的时候呢，它就把所有的这些黑暗啊都给消灭了，那全部都变成了光明啊。
对。
那么这个是的意思呢，你比如说真悟的时候，这个如来藏真的是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它会不会就是像太阳啊、月亮啊？不会这样子啊，这些都是一些比喻而已。
那个是
比
喻，
那个是比喻，像黄金呐、还有就是这个光
黄金、白银肯定是比喻。
哎，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光出来是真的是吗？
光也不是啊，光也不是。那它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你，比如说你开悟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智慧就把你心里面的这些无明黑暗啊，全部就让它消失了。那就是这跟这光跟这个黑暗是一样的，哎，就是一个这个相通的啊，它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但它实际上跟外面的这些光啊，这都是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说的这个其实还是一种象征，是一种隐喻，是吗？
是的，
是一种隐喻。比如说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是。
那这个就是说我象征的，我就是这么个样子，就是还是直约的手指，就是说象征是这样的。
对对对，他讲的这些，凡是他用这个日月呀、光明呐、黑暗呐这一类的啊东西来讲，那它就是一个比喻，
都是一个隐喻比喻
啊。对对
对
对
对，还有那个修中观是不是也在修这个如来藏？他们两个
是
不是一回事儿？
是的，是的，
就是一心三观，假观、空观、中观。中观就是要修成中观，实际上就是修到了如来藏了。
是的，是的，他就是讲，他就是在修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空心的这部分。
好的，谢谢。
空心的这部分，
谢谢，
嗯，
谢谢，
特别好。好，那我们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